来，又到了礼拜五，这礼拜五的 Joyce 时间 ，Joyce 啊，今天你知道我是从来不在节目里面谈有一种书叫做投资理财的书，
对，
因为我不懂，我完全不懂，而且只要假装懂了，我只要说两个字就被人看出来我是假装的，那你今天怎么办？我今天就嗯啊哈哇哎呀是啊。
哦，对，我今天
要谈什么？
我今天要谈的一本书，书名叫做《不败投资人》，英文书名叫做《Hedgehogging》啊。嗯。然后呢，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我要读这本书，我今天要介绍这本书。
是啊。
其实呢，我是还蛮喜欢看投资理财的书的。
哦，是吗？
啊，那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我对投资理财很有兴趣，是因为我很意外的发现一件事：美国19世纪有一个大亨啊，那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会赚钱的人，因为他的财富如果换成今天的钱的话，他的财富应该是比尔盖茨的两倍啊。哦，就是那个他在全世界总共捐赠了好几百家图书馆，那个纽约的那个卡内基厅就是他捐的。嗯，因为我曾经在这个节目里面介绍过他的一个关于财富的看法。就是说会赚钱的人应该很会花钱，所以一定要在这辈子呢好好的把这个慈善做，把这个投资在这个社会的这些公益事业上。那事实上呢，他呢还给美国或者给这个世界啊想要赚钱的人带来了另外一个这个贡献，就是说他有一个信仰，因为他是12岁啊身无分文的到美国，而且他身高比邓小平还要矮。他是应该身高是152或153公分而已啊，没有学历也没有外表，可是呢他有办法在这个四五十岁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全世界首富啊，所以他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呢每一个人，不管你家世背景怎样，不管你的条件怎样，每一个人都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赚大钱。所以呢他呢在这个年纪，这个就是说差不多四五十岁想要来帮助全世界的人赚钱之后呢，他请一个叫拿破仑希尔的人啊去采访啊美国全美国最有钱的100多个人，然后写出一本教人家赚钱的书
啊。
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哈，然后呢我又看了他那些书，那再看了这几年啊，我们每一两年就会一种那个超级畅销的这种教人家投资赚钱的书出来啊，例如说最近一两年就是有钱人想的跟你不一样啦，或者说川崎的那个富爸爸穷爸爸，或者说50年前这个在台湾也很多人读过的巴比伦投资圣经啊，我发现每一本投资理财的书写的东西都一模一样啊。就都是从拿破仑希尔，就是那个卡内基找拿破仑希尔去学那本书里面，
就是从他的
概念，就是我没有看过任何投资理财的书有什么不一样的概念出来啊。可是呢，所以呢，我觉得呢，看这种投资理财的书，富爸爸穷爸爸啦，什么有钱人想的跟你不一样啊，是来你来比较说同样的东西可以变出多少不同的风格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试炼。
所以对你而言，去看投资理财的书，多多少少也有这种看他们不同的写作风格。
没错，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怎么可以变出不一样的写作的手法啊？因为那个一样的东西，就是说，你要会赚钱的话，第一你要会先存钱，你一定要在钱花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马上脑袋里面有个警铃，嘣一声，不能再花了这样子，然后把钱赶快拿去投资，然后你要用钱滚钱，让钱奴来帮你赚钱。富爸爸穷爸爸在写的是这个，有钱想的跟你不一样，也是在写这个。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好，这本书是 Barton Biggs 巴顿毕格斯所写的 Hedgehogging， 我要再重复一次书名，叫刺猬投资经。
好啊，不过呢，我说我今天呢，我从来不会想要来节目介绍那种书啊，什么富爸爸穷爸爸。
那为什么这本刺猬？
这本我看完之后，我有觉得它特别好看，也特别不一样。
哦，
而且呢，我是看完之后才想说，为什么这本书那么好看哈？这本书我会想要，而且呢，很想要推荐给大家看。我发现我看完之后呢，我才发现我并不是把它当作拿破仑希尔跟卡耐基那种书的一个徒孙在读，就这本书跟川崎的富爸爸穷爸爸跟有钱人想的跟你不一样，跟你不一样是不一样的书啊。
是，
我看这本书呢最大乐趣是因为它是一本非常好的文学书
啊。
我是把它当文学书在读，
这是写作，他的修辞学。
我先讲介绍一下这个作者跟他为什么写这本书哈。Barton Biggs 是一个在投资界啊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说他是知名度没有像索罗斯那么大啦，不过也数一数二啊，就是说有在注意投资新闻都会知道说有这么一个人啊。那这个人呢是70岁以后啊，73岁的时候呢写了这么一本回忆录啊，
是
啊，其实就是说他这辈子的这个在投资这个场域的一些见闻啊，所以有他的回忆录跟他的见闻跟他的一些想法啊。那他很诚实一点就是说呢，因为这个书名中文版的书名其实是误导的啊，因为他是一开始就跟人就讲了 投资这个行业没有不失败的，所以他一开始就写了一些很精彩的几章，就在讲说他的如何大失败这样子哈啊，而且他根本不相信有这种不失败的投资人啊，而且他写的那失败那几部分啊，写他如何跌倒，或写别人如何跌倒那几部分，都是写的这本书里面写最好看一点啊。那我会说，对我来说，它是一本非常好看的文学书，是什么呢？因为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大春，你想想看。在文学经典文学作品那种大师的文学作品里面呢，是不是呢？如果是讲到钱的话啊，写到钱的话，大部分的跟钱有关的文学作品，90%写是中产阶级。
对。至少我的阅读范围很有限啦、啊，大概是
没有错。我说那个像狄更斯里面的赚钱的人啊，就是那个像那个小气财神、嗯、啊，或者说巴尔扎克的那个，因为巴尔扎克其实写的小说几乎都跟钱有关，其实他写的全部都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啊、市民阶级。
对哈、啊嗯，到19世纪的小说写实小说兴起的时候，刚好也是中产阶级市民阶级兴起的时候，然后的确钱对他们的世界很大部分，然后呢，刚好所有的这些文学作家也是出身这个阶级，所以呢，里面如果出现会赚钱的人、有钱人的话呢，其实要不然就是像这个巴尔扎克的那个高利贷，那个高布塞克，要不然就是像那个狄更斯的小气财神一样，就讲说哦，这些人只有钱，他们的生活多么狭窄，他们多么不快乐这样子哈、啊，他们如何可怜啊？然后呢，我也发现呢，这些所谓的中产阶级作家啊，所以这种非常，你说托尔斯泰是贵族好了啦，可是事实上呢，
他是在对贵族最下层，
事实上
边缘。
事实上，如果是看他的经济状况的话，他比较接近中产阶级啊。其实我所谓的写实文学呢，其实呢，已经写穷人的文学就已经很少了。我说呢，跟钱有关的、跟经济有关的文学小说，95%写的是中产阶级，另外5%，我讲的是很伟大的啊，可能5%写的是穷人这样子哈、啊。我仔细来回想，没有任何写有钱人的，我没有读过任何写有钱人的伟大作品。
你说19世纪是？20世纪的话，那
20世纪也没有。
哦，我觉得《Great Gatsby》他起码描述了一个原本是很穷的人，莫名其妙变成有钱人之后，那样很不同。
我非常高兴你提的费兹杰罗，因为我就要提费兹杰罗，因为的确，我们今天想到费兹杰罗的话呢，我们都会想到说他有一个很伟大的中篇小说，那也是村上春树最崇拜的一篇小说，他自己读过25遍，而且亲自还给他译成日文，叫做《The Rich Boy》啊。这个富家子啊，
富家子
啊，那富家子里面出了一句话啊，那是我非常常在那个财经杂志啊，或华尔街日报上读到一句话 ：The rich are different， 有钱人是很不一样的，
不同了，对了，
有钱人是跟你跟我是不同的啊。
对了，
可是我要说哈、啊，费兹杰罗又不一样一点，因为他是一个中下阶级出身的乡下小孩。
是你光看《Great Gatsby》的叙事者就知道，
几乎他的富家子也是这种写法，通常都是一个中下阶级没有钱的人，而且对那个有钱的那个阶级呢充满。清线的那个眼光、他用旁观者的眼光在外面、用旁观者来写这个阶级，所以呢他能够写的呢，其实费兹杰罗的小说基本上他的小说不是在讲钱，他的小说最重要 的主题是爱情，而且为了要达到他要的爱情所达到的要的那些功名利禄的这些包袱、所以费兹杰罗自己也没有感受过说真正在赚钱的人，赚大的钱，他们的心态是什么？他只能讲说 ，the rich are different， 有钱人跟你和我不一样而已。然后海明威有一句很有名的回答：废话，他们比较有钱。That's the difference， 有钱就这样子啊，因为当然跟你和我不一样，因为他们有钱啊。不过我要说哈、啊，我是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才我觉得我才终于读到一个真的是自己有钱的人啊，来写这个有钱这个阶级的书，
刺猬投资界，
对，不败投资人。所以我今天要强调说，有钱的人怎么不一样？我看这本书才知道这样子哈、那我先讲一下啊，我说我把它当文学书来读，所以呢，当然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些啊这些身经百战的投资者对投资的看法啊，可是我要先介绍一下这个行业啊，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国际上，特别是在这个柏林围墙倒塌之后啊，这个全世界资本开始流动之后呢，啊，收入最高就是这批人啊，这种人不在帮人家做专业。在帮人家做投资啊，他可能呢，如果景气好的话呢，他的收入呢，可能动不动就有这个年收入好几亿啊。你在下面可能做一个很年30出头而已啊，30出头里面再做一个投资银行家，你可能就年收入是1000万美金的。所以在这个行业呢，常常说30出头的人就已经有私人飞机，有私人的这个游艇啊。可是呢，他们这种人也常常讲说，他们一天到晚都在飞机上睡觉啊，常常睡眠不足，压力很大。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他压力大什么。 么？因为我们都看到说他们都是在跟名模交往这样子、啊、
是啊，
看这本书你就知道了。因为这种人呢，可能在三十岁的时候呢，可能在去参加投资人的那个大会的时候就被人家献花，因为帮人家赚的这个100%、200%啊，大家就开始献花啦，或者说大家真的要采访他啦。可是呢，空头一来的时候呢，等他赔一点点，帮着有钱人赔一点点的话，马上在路上有人要踢他们一脚了。嗯，而且他们可能就永远30岁开始就永远离开这个行业，变成高尔夫球教练，变成游泳教练的，敢永远离开华尔街。嗯，啊，就是他们只有一次失败机会而已。
真的是那么样残酷吗？或者说？这个
书一开始就写了很多这样子的金童啊、就他们在网络股狂飙的时候、就是去哪里有人给他们献花啦，大家这种明模争执要投怀送抱啦哈、或者说马上就有人要找他们用$100,000要给他们写书啦哈、然后呢，可是呢，网络股一摔下来，他们就是啊、因为他们做的是避险基金，所以呢，他们都是使用大量融资，就是股票可能是跌两成的话，他赔的可能是40%，因为他是大量的用贷款来买股票的这样子。所以这些人一跌，这种人你看他大起，可是他也会大落这样子，而且大落之后你就没有未来了，这样、他就等于去做那个，他的房子就要卖掉，他游艇就要卖掉。
不，这一点跟我们这一行失败也没什么差别啊。我们要是哪一天在节目里面吐个槽，然后说再见，你以后永远离开这个媒体，对不对？
好吧，那我先讲啊，因为这本书
当游泳教练嘛。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段落写的是有钱人的故事哈、我觉得有很多段落让我觉得简直是契诃夫的小说这样子就是一些就是说。他写的很平常的小故事啊，可是我们就觉得说，哎、真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有钱人怎么跟我们不一样这样子。
可以举例子吗？
我举一个例啊，他讲的是一个他的朋友啊，是40几岁啊，有一个小女儿10岁的啊，女儿这个小女儿要过10岁生日的时候，这是一开始就有的一个故事啊。然后呢，他来跟爸爸说，哎、你怎么想要过10岁的生日嘞？啊，小女儿就有点害羞的说，爸爸，我要什么你都会答应我吗？爸爸说，对呀，你要什么我都会答应你呀、啊。然后呢，女儿就说，这个小10岁小女生就跟爸爸说：“爸爸，我想要一个东西，它跟飞机有关。”这样子，这个爸爸就想说：“天哪，我造了什么孽？这样子，我的女儿才10岁而已，已经想要我买一台飞机给她的。”没想到这个女儿是讲说，这个女儿已经算念的是名校了，那种很贵的那个很贵的，别念了好几百万那种名校了哈、女儿就说呢：“我们全班大家都搭过民航机。”大家都通过关，被检查过行李，就是我没有而已。
他都坐私人飞机，
对，嘿，因为从小就坐私人飞机嘛，因为爸爸自己有私人飞机嘛。他说：“爸爸，你带我去搭一次真正的飞机好不好？”这是有钱人跟你和我不一样，就在这里。
That's the difference。
对，然后呢，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觉得很棒的原因哈，是因为呢，我在几年前读过一本这个。很有名的这个讲亲子教养的书叫做教养的迷思啊，我就觉得那是近几年来啊给这个阅读者震撼最大一本亲子教养的书哈。那本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说你不要忽视小孩子的群体本能。小孩子一旦进入了群体，就是说从家庭一旦去了学校，家里只要跟人家有什么不同，小孩子在他的潜意识里面呢就会想办法要把它遮盖住。所以呢，教养的迷思里面有一个概念说，不止家暴的小孩，家暴儿很难让学校发现，因为这个家暴儿在家里无论说有什么样虐待，他到学校就想尽办法哦，要赶快把他这个他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遮盖
住啊、哦。他说呢，其实连最有钱的小孩，他一旦去了学校，发现他自己的家里面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他也会很怕让同学知道。因为小孩子就是很讨厌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是，
嘿，那个不一样不是说不用跟全班不一样，因为小孩子这个群体呢，3个人4个人就是一个群体的，所以只要有班上有2个人3个人跟他一样，他就安心。
那小孩如果多话的话，这是我顺便问的，我们家小孩很多话，那上幼稚园第一天，老师就打电话说。你们的孩子快要把你们家存折放哪里，就告诉我
了。啊，这样子
爱说话怎么办嘛？
好吧，那我要说哈，因为关于这个群体小孩子的群体本能症哈，我曾经跟很多朋友辩论过，因为这个，因为我看到那个那时候教养名师说小孩子是有群体本能的，我马上就想到，因为我自己马上有联想，就是说学校的作文题目。不应该再出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家庭，甚至我的志愿这种题目了。
哦，
哎，因为这种题目的话呢，其实呢，小孩子不可能诚实写的。
哎，这倒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当头棒喝。等一下，为什么这种东西不能写？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不败投资人有关吗？有关的。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
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酒吧。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今天 Joyce 的时间 ，Joyce 为我们介绍的是一本时报出版的书。老实说，这个书设计的很糟，为什么呢？书名叫《不败投资人》，可是你看到最大的字是刺猬投资金。我相信很多读者会被混淆。我建议时报出版这条线的主编应该是陈旭华，赶快去改你的封面。看起来是很好玩的一本书，对不对？
是，好，我说呢，我喜欢它的原因呢，是因为我总算有一个懂有钱人在想什么的，而且是那种真正在赚钱人在想什么人。
等一下，
我们上一的书，
我们上一段讲的是孩子，对不对？
对，
讲了教养的那迷思，你们我们不要再说那些什么，你将来志愿是什么了？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什么？你说投写这种作文题目没有用是吧？
啊，没有，好吧，所以我就离题一下来讲这个、那个，我要说，
因为
小孩子家里特别跟人家有跟别人特别有钱跟别人不一样，他都很不舒服。所以我说，我就想到说，教养名词里面讲说，我们不要忽视小孩子的群体本能，所以我就有一个联想，作文题目你如果写我的妈妈，写我的爸爸，我的家庭，其实呢，因为我们要知道，在台湾现在呢，离婚率越来越高。或者说呢，不要讲说离婚率越来越高，因为我们长大之后，四五十岁之后开始呢，现在开始这个社会上开始流行成长团体，那开始来大家来分享自己的成长经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呢，快乐的家庭、幸福的家庭，或者说所谓的快乐的童年的比率，不是没有。像大春这样子自己的成长童年算是快乐的几乎我在想比例上，人口比例上，搞不好只有5%而已。
是吗？
然后这种小孩子呢，我说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你不要以为赤子之心，小孩子很小就不知道因为其实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是每家的一个那种不快乐、不幸福，其实呢，小孩子不只有感受到，而且他常常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是，
所以我说，我举个例来说，你如果出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我的爸爸啊，或我的妈妈啦、或者说那个我的家庭啊，小孩子看到这个题目，那刚好他爸爸妈妈每天吵着要离婚，小孩子看到那个题目，一定想什么？一定想说：天哪，我要怎么胡掰？我要怎么掰出我要怎么写这样子，我要怎么掰出一
个，就训练出他们的虚构的能力，将来写小说可能
没有，这是要让他们讨厌作文。
这个有意思。
因为我会觉得，我知道呢，我也是跟人家讲这个理论的时候，说作文题目不要出跟成长经验太贴近的题目的时候，因为那个东西是在逼小孩子说谎，而且是在逼小孩子讨厌作文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不会啊，这样子可以 让小孩子借着文字来抒发他的心理压力。
这个我怀疑。
所以没有错，这个问题就是说呢，的确写作是很好的疏解心理压力的方式，可是那个东西叫写作疗法。那写作疗法要带出那个写作疗法，让人家有办法用文字来自由的表达自己。那在心理治疗上，那是一种非常专业的素养。
是的。
而且呢，这牵涉到很复杂的这个团体，这个带队的这个能力。然后呢，一般的我们的中小学作文老师并没有那个训练，而且中小学的课堂上适不适合
做这个治疗，
来分享来做这种治疗也是一个问题。
好，我们回到《不败投资人》这本书。
好，我今天来讲这个《不败投资人》。我说我很喜欢，原因就是总算我看到一个有人我说这个70岁这个投资者呢我说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投资者。那他不一样的呢是说呢，跟别人又不一样一点是他有家学渊源，因为他爸爸就是一个纽约，当时一个纽约银行的投资长，所以他们是可能是已经做了好几代投资的。
是。
那这个作者呢他说他是70岁以后老了之后已经不用再有名了，因为他已经很有名，他写这本书，写一本这本非常诚实的书的。他说呢，他当年大学毕业呢是不知道干嘛，他当了一阵子兵当完兵回来之后呢，去踢足球，那踢足球一边踢足球一边想要写一边写小说，因为他一直的最大梦想是写小说然后虽然呢，他爸爸并没有逼他做投资，虽然他爸爸在他18岁的生日的时候是先送给他15档股票，让他说你不用干嘛，你就每天在那看那个，你就好好的看那15档股票的那些表现如何这样子哈。可是呢，等到他的30几岁，他小说也写得不好了，足球也踢的那个
常常没有力气了，
对，没有力气的，他才跟爸爸说：“我要来学投资了，这样子，我想学投资了，这样子，看起来我就有投资可以做了那他爸爸就丢给他一本投资圣经这个 Graham 的那个投资量那个讲股 证券分析的那本书是一本很多有在做操作股票都知道的一本书，是一本很枯燥很厚1500页的书、嗯、然后呢他爸就给他说你读到烂再来找我、嗯啊、所以他就真的把那本书读到烂了，那来找他爸爸把那本烂书来给他说，我已经翻得这么烂了，做那么多笔记做那么多眉皮的画那么多线了，我读到烂了、嗯、然后他爸爸说这里还有一本新的，那本旧的还我，你再读一遍真的要本那本很烂的把那个证券分析啊读到烂、嗯、而且要读烂两本啊，
那不容易啊，
然后
很有耐心
读烂那本书了，那他爸说好，那你现在去念 MBA 这样子，所以又念完 MBA 了，他才终于进入投资界啊。那进入投资界呢，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投资家的儿子，所以马上大家抢着要他、嗯、因为大家并不是因为他有才能，是想说诶这个某某人的儿子在我这里受训，所以光讲出去他就会很有面子，
他变成一个 credit。
对，所以他光他其实他光他的家世他要进入这个行业就容易的不得了啊。然后呢他马上刚好那时候是美国开始有避险基金的时候啊，所以呢他就跟着当时的避险基金的一个当时开山祖师啊学避险基金这个行业如何做这种高风险的投资、嗯、然后呢出了没几年，因为那个人对员工实在太差了，他就出来创业。然后创业的时候刚好碰到美国二次大战后持续好几年的牛市的第一次股市翻转，所以创业马上碰到最困难的时机、嗯、啊。然后大家很多
就从牛市回到熊市，
对，就是说美国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经济成长好几年，突然在60年代的时候第一次遇到熊市，刚好他在那个时候创业、嗯、所以他创业之后呢已经都大家已经倒了好几家了，大家就差不多都倒了，他还勉强在那维持啊、嗯、勉强在那，因为他有他爸爸偶尔给他一个指导这样子哈、啊、维持了差不多5、6年的时候呢，摩根斯坦利说我们需要一个成立一个策略跟那个研发的部门，我们需要一个头，所以摩根斯坦利是看上他的策略的能力，把他的公司买下来，所以他后来呢在摩根斯坦利做了30年的策略跟研发的总经理这样子哈、嗯啊，所以然后在摩根斯坦利做了30年了之后，他又想说我又想来做避险基金的，所以他又出来做避险基金、嗯、啊，已经70岁了，他又出来做避险基金。
是，
所以我先介绍一下这个人啊，这个人是这样子，所以他这里面呢，等于说以他的名气呢，他业界呢什么有名人他都认识啊，所以他还可以，所以他在书里面也跟我们讨论这些在做这种极度的投资的人哈、啊嗯，这些，因为他看过太多大起大落了，而且这个行业啊，所以一大堆避险基金啊，美国现在5000档啊，现在有5000档避险基金，可是呢，这个。真正在赚钱的很少，而且持续赚钱就是那很少很少几个，所以他要跟我们介绍几个啊、这个所谓的超级巨星、嗯、啊，超级巨星啊，在这里面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啊，所以我希望这件事情真的可以说服大家啊，你不要花太多时间看报纸，不要花太多时间看杂志，嗯，看书最重要啊、嗯。为什么呢？因为做投资的人啊，他这里面所有的这个投资巨星都有讲。最大最大的困难就是要抵抗资讯跟胡说八道的诱惑。嗯哼，所以呢，它里面有一个投资的一个超级巨星，甚至讲不要看报纸。嗯，哎，而且呢，接到电话的时候呢，听人家说明来意几秒钟这样子，干脆呢，你如果觉得废话，就直接给他挂断这样子。嗯哼，因为呢。对他们这些
哇，这好爽！
对这些做投资的人来说呢，胡说八道，他们每天要听到胡说八道，或者说报纸上的胡言乱语，哦，就是资讯大爆炸太多了啊。它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啊，笨蛋只能听到一大堆胡说八道而已，嗯，只有要非常聪明的人才可以从这些胡说八道里面听出意义。嗯，嘿，所以呢，你只是接触很多资讯是没有用的，
是啊，
是。然后他当然他的书里面也有强调说，做投资人你没有跌过好几次跤啊，你不可能真正懂投资、嗯。所以呢，要找帮你投资人，绝对不要找嘴上无毛的人。
所以不管是张国志也好，郭子乾也好，都不要听。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在现场来，我们谈的是 不败投资人被时报做的很不起眼的一本书，真可惜哈、啊。
我觉得这本书因为是真的是作为一个文学书，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因为这是我说契诃夫都没有写到过的这种人啊。嗯、好，他好，那我说，哎，这里面有一个投资的智慧，我想大家要记得。他说呢，他引用的是一个希腊古希腊诗人的话、嗯哼，上帝需要神需要知道未来，笨蛋只能知道今天，嗯、聪明人知道下一步就好了。嗯哼，所以投资其实你就很简单，你就知道下一步就好了。
是，那就是他有实际，比如说你看好未来或看坏未来，或者是对未来不知道该怎么样做的时候，有些什么选择吗？
好，我对他这本书的一些心理的这个描写比较有兴趣。我等一下会讲一下一些投资的一些 pitfall 哈。不过我先讲一个跟心理层面的。我记得呢，我在别的书上看过说呢，是很没有志气的人呢，是一种心地很不好的人才会去做空别人的股票，而且做空别人的股票再怎么做的话，你也只能赚到百分，你也只能赚到100%而已，不像做多，你有可能会赚300%、500%。可这本书呢，改变我的看法，因为它避险基金里面是有一些人真的很喜欢做空别家的股票。嗯，好、哦，那这些人为什么喜欢做空别人家的股票嘞？因为他们很有正义感。什么叫很有正义感呢、哦？他们看到一些企业的人哦，一些企业的经营者明明就是庸才。可是呢，他们就是想要骗钱，所以呢，就会把他们的公司报表呢，或者说把他们的那个公司财报呢，做的一副很假，做了很假大空，都在那吹牛。这、这个时候就是做空的这个做手要来的时候，就是要做空你来修理你，我就不相信你没有倒的一天。所以这些人是出于正义感的。
是，
所以我看到说，哦，原来做空人家是因为出于正义感啊、嗯。那我今天既然是介绍一本讲这个投资的书，所以我不讲一些这本书里面的投资的 paper 哦，好像很奇怪，所以我来讲几个啊。嗯，他这本里面有一个这个投资大师呢，是对一切都非常非常悲观的啊。然后所以悲观的话就是觉得说美元将来也会倒啦啊，那黄金又是负值利率啦啊，而且呢万一说真的发生世界大战了，真的恐怖、这个发生恐怖攻击的，你黄金就算是放在银行里面，到时候电脑也都不能用的，你这个黄金放在银行里面也都不能动用啊、嗯、所以一个真正悲观人，好，我说假设你真的觉得说中国真的会打来台湾的人啊，请问你应该投资什么这样子。嗯，
那答案呢？
我觉得答案很有趣。他说呢，这个真正有用的投资呢，我就说一个真正想避险的人，你如果真的想要避那个最大的风险啊，有两样东西是值得投资的啊、嗯，一个是冲锋手枪，冲锋枪
啊，这是他说的，
一个是罐头食品啊哈，为什么是冲锋枪呢？我们想想看哈、啊，因为呢，不，我们那个冲，我举个例啦哦、啊，如果说真的是那个我说哪一天共军真的打来台湾了，所以一定会发生街头游击战、嗯，可是呢，那个危险的并不是街头游击战。那个危险的，到时候那个危险是，到时候呢，你平时买菜的那个地方，顶好啦、松青啦，都会关起来啊、哦，所以呢、嗯，大家一定都要进去抢这样子、嗯，所以那时候会所谓没有政府状态，没有警察状态，所以那个时候身上有武器防身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如果有武器可以卖，但因为那时候可能新台币没有用了，因为也没有提款机的、嗯，可是至少呢，别人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因为你的武器是会是有价值的，所以那是非常，所以呢，真正的避险的东西哦，其中有一个就是防身的武器这样子啊，那还有一个就是罐头食品，罐头食品就是说你要假设那一天是没有顶好、没有松青可以用的这样子、嗯、啊，那还有呢，如果是房地产的话呢，他觉得呢。真正避险的房地产是要在纽西兰这样子啊，
哎，这个我也曾经听人说过，啊、但是这听起来看都好像已经推到一个终极情境，
这是终极情境，因为这里面讲这个话人是相信美国没有未来啦，哦，美国经济一定会崩盘啦、嗯，而且恐怖分子一定会赢得这个人讲的。他里面呢，这个作者呢还去有一个他多年的顾客啊，是一个从前的国民党的老将领这样子，那他家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啊，然后是很大的家族，然后是在香港，所以呢。他有这个作者有帮他们家族做一些理财，所以呢，他每隔几年都会去香港看一下这位老将军。嗯，这个老将军觉得呢，真正的这个有钱的人要避险的话，哦，在国外有开账户是不够的，一定要有珠宝。嗯啊，因为他讲的是他二次大战的经验啊。二次大战的时候呢，啊，你海外的钱你也不能动用啊，然后这个钱变得没有用嘛，黄金也没什么用啊。可是呢，因为那时候呢，日军打来了。日本的军官一定要交女朋友，嗯，要交这个当地女朋友。那当地女朋友呢，就需要珠宝，所以珠宝还是有。在战争的时候，要逃难的时候，珠宝还是很容易变现的。嗯
哼，这个是中国人老古人的一个智慧啊。哦，所有东西到最后都变成珠，因为金珠宝贝哈、啊，金是最次的， 那珠宝是最最贵，因为什么？它是轻嘛，嗯哼，容易方便携带，嗯哼，这个不需要到投资书上去看吧？
啊，好。不，那我再来讲说哈，它里面有一章呢是在讲说要如何保住财富，因为他讲我说诶珠宝应该如果说你觉得你说你将来可能要逃难的一天啊、珠宝是要有的啊。然后再来呢，很多我们知道现在特别是这几年呢 M 型社会，所以这个市面全世界流动的这个资金变得太多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一两年呢艺术品跟红酒，特别是好年份的红酒啊，这呈大幅度的成长啊、可是呢这个作者呢是说呢啊，艺术品，你如果想要收藏艺术品，你最好非常喜欢它，你不要把它当作投资。艺术品是不要把它当作投资的。嗯哼。好，为什么呢？啊，他说呢，举个例来说好了啊，在现在已经是在艺术品来说已经是牛市了，就是这几年我们都说艺术品的这个一直在涨了。可是即使在行情最好的时候，每年这些拍卖会没有拍掉的艺术品还是一直都是 20%。 嗯哼，嘿，然后呢这个品位呢，特别是那种我这个价格非常高的这个品位呢，其实变动是非常快的啊。我们举个例来说好了，在那个日本景气最好的时候，就日本景气还没有泡沫化的时候，那时候印象派的画是不是呢都涨得非常贵？
对啊，像加瑟医生可以卖到，我记得创天价，还有这个向日葵也创了天价，而且都保持记录很多年。
哎，它里面举一个故事，梵谷的名作《鸢尾花》啊，它是在1947年被一个人8万美元买去啊，那1947的时候是8万美元卖掉，然后在1987年美国这边股市崩盘的，所以呢他赶快要把这幅画卖掉啊，他卖掉的是5390万美元，所以总共是40年里面呢，他每年的投资报酬率是17.7%。我们听起来是很棒，没有错。可是如果是40年17.7%的话，其实呢跟股票差不多哎、
是，
哎，没有说，并不是说，并没有说泛股这个，并没有说投资报酬率有多大哎、那他说很讽刺的是呢，当年卖掉5390万呢，买主是澳洲的啤酒大亨啊。然后呢，通常呢，我们说那种天价卖掉的话，其实呢，买方其实都有运用这个拍卖公司的融资的，所以他是有借钱来买这幅画的啊。然后呢，而且他付出这个天价，果然呢啊，马上就带动了这个艺术品的多头市场，所以呢，苏富比马上变成了最大的赢家。可是呢，这个啤酒大亨没几年他自己破产了。嗨、所以呢他的贷款缴不出来了，所以呢苏富比又收回了这幅画，然后苏富比再把这幅画卖给美国的这个盖提博物馆，在 LA 那个盖提博物馆。
是，
可是呢因为这次钱一定是跌得很大，已经是
他已经不会变成新闻了，所以我们也不会知道，
所以苏富比就不公布这个价格。然后呢他讲说呢，在那个时候呢，我们一天到晚在讲说那个日本人买了多少印象派的画的时候呢，而且那时候是因为日本的银行说可以用画来做贷款的抵押，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日本的一大堆这个艺术品的买主，等到日本这些要借钱的时候，常常就拿这些印象派的名画去日本的银行抵押，然后当年那些画呢买的价格是50亿美元，今天可能已经跌成10亿美元不到了、所以艺术品是不应该要投资的。
所以你现在又告诉我们艺术品也不行，对吧？然后武器也买不到。
那它里面
罐头我买太多没用
啊。它里面提到这些投资大师哈，其实呢他们呢都是这个，他们都是非常他们并不是贪婪的人，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很早就已经赚很多钱了，所以呢他们其实喜欢做投资，是觉得他们这是一种赌博，而且他们在股票在那大起大落的时候，他们有那个刺激感，
考验自己的眼界。
而且呢他们觉得说凭自己的知识，因为这些人都是有大量的这个很广博的知识人，用知识来做投资是一件很爽的事情，所以有些人也会，特别这几年这个已经是那个比较偏远的地方的投资，就是例如说里面也有人专门去投资北韩的这个银行，会有人去投资非洲的这个那个手机啊，所以呢他们也会为了虽然他们很有钱，可是他们会为了寻找这些投资机会去做这些很艰苦的旅行。
是不败投资人这本书，或者叫刺猬投资经吧，不管怎么说，时报出版您可以找来看看。谢谢 Joyce 为我们所做的介绍。这书名实在太小了，不败投资人看不清楚，不败投资人您再给您提醒一遍。